FM 102兆赫，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。老师同学们好，现在是大学生论坛节目。
网罗教育资讯，评说社会热点，感受时代脉搏，展现青春风采。欢迎收听大学生论坛。
老师同学们大家好，
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大学生论坛节目。
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首先聚焦青年看点，探讨如何避免陷入情绪陷阱，
接着聊聊输出型爱好为什么能受到当代年轻人的喜爱，
最后登上今天的浪花小岛，我们共同聆听抗战剧阵地在历史长河中书写文化担当的故事，
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吧。
相信，因为我完全信任你，细腻的喜欢，你手掌的厚实感，什么困难都觉得有希望。我哼着歌，你自然的就接下一段，我知道暖暖就在胸膛。我想说，其实你很好，你自己却不知道。真心的对我好，不要求回报，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，打从心里暖暖的，你比自己更重要。我想说，其实你很好，你自己却不知道，从来都很低调，自信心不
想成年掷地有声的担当，心之所向素履以往，向世界发声，传递最有价值的新闻力量。欢迎走进青年看点。
网信办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专项行动，重点整治故意煽动对立、宣扬负面情绪的网络内容。随着算法推荐与内容分发的不断细化，各类情绪剧场正在悄然占据我们的屏幕。互联网仿佛有一双无形的情绪捕手，不断将最能刺激我们的内容推到眼前。今天的青年看点，我们就来探讨如何避免陷入情绪陷阱。在网络世界里，带有强烈情绪的话题天然具有病毒式的传播力，可以迅速点燃争论，收割大量的点赞与停留。在流量或利益驱动下，精心设计的对立冲突的标题，刻意剪辑激化人际矛盾的短视频，批量炮制挑动群体神经的爆款内容，成为部分创作者心照不宣的流量密码。虽然算法本身并不大有立场，但它的核心逻辑之一是将用户停留时长与互动频率最大化。因此，用户每一次愤怒的点击、情绪化的评论都会被敏锐捕捉，成为推送更猛烈情绪炸弹的燃料，形成人云亦云的回音室。此外，一些看似理中客的大 V 打着发声的旗号，以极端化的言论引导群体对立，通过放大矛盾、制造分裂、引爆公众情绪。在不为人知的地方，我们更要警惕一些境外势力以情绪为火炮，利用舆论煽动为刀剑，企图将网民们拉入一场非黑即白、非此即彼的战场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这种非黑即白的偏执思维不再局限于虚拟网络，而是逐渐渗透到现实生活当中。当网络上的情绪溢出屏幕，不少人将逐渐习惯用各种极化的标签替代现实生活中的鲜活个体，用虚拟的对抗消解现实中的理解与包容。当怀疑取代理解，温情被算计消磨，曾经最亲密的人反而成了有隔阂、相互对立的人。与此同时，网络情绪也在不断加重个体焦虑，比如婆媳自古势不两立等视频套路，往往拿极端的案例说事，容易在青年群体中加剧恐婚恐育的氛围。这些对立让双方都觉得自己受到了委屈，成了受害者，也容易对心理健康造成较大的影响。一旦愤怒、低迷、焦虑等负面情绪被无限放大，甚至会驱使人做出一些伤害自己、伤害他人的不理智行为。其实，想要破解情绪陷阱，关键在于需要多看到具体的人。要做到这一点，需要多方共同努力。从个人层面来说，要警惕被认知裹挟，重构现实社交连结。一方面，提升网络素养是关键，要清醒认识到算法投喂的本质，避免认知被情绪主导。另一方面，也要减少对社交媒体的过度依赖，多参与现实人际互动，与家人面对面相处，关心同事亲友的真实需求，在具体交往中体会人性的复杂与温暖，重建真实的社会连结。其次，平台与创作者也需要践行社会责任，聚焦真实善意的表达，在流量与道义之间坚守向善的初心，用真诚创作连接社会纽带，做清朗网络空间的积极践行者而非破坏者。例如，部分短视频创作者聚焦家庭生活中老中青三代温情互动的真实片段，或记录职场中老带新融入团队等日常场景，这些都不需要复杂的剧情设计，却能直观地展现社会关系的温暖内核，帮助受众打破群体对立与标签化的刻板印象。最后，算法技术需要弱化争议导向，拓展正向内容传播空间。技术层面则应该反思，摒弃单纯追求用户停留时长的旧逻辑，将社会效益纳入核心算法。还应该优化推荐机制，主动引入破解设计，做到平衡信息类型，增加高质量、多元化、 促进理解的内容权重，为用户打开认知的窗户，让算法推荐机制真正成为开阔视野、弥合分歧、促进社会和谐的桥梁。
总的来说，在网络信息环境中，识别情绪捕手的设置，避免陷入持续的情绪陷阱，本质上是对个体认知与平台技术的一场双重考验。理性的信息摄取、具体的人际互动以及算法对正向内容的倾斜，共同构成抵御无形操控的缓冲地。当每一次点击多一分审慎，当技术逻辑多一分向善的考量，网络情绪的负向循环便有希望被打破，网络环境也将因此回归它的清朗本色。
这段时间，词条输出型爱好频频登上热搜，从第一次尝试跑十公里到 Live House 的首场演出，从用手工拼豆舒缓生活压力到对书影音的评论思考，输出型爱好已成为一部分人的生活方式。社交媒体上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探索属于自己的输出型爱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输出型爱好为什么能受到当代年轻人的喜爱。
什么是输出型爱好呢？顾名思义，它是一种强调输出、向外互动的爱好，可以是将自己写的文章、拍摄的视频发布在社交平台，可以是参与唱歌、舞蹈等兴趣小组的演出，也可以是将自己的手工作品赠送或者售卖给他人等等。
输出型爱好的实践过程本身是一种学习与精进，从拍摄生疏到剪辑流畅，从文笔稚嫩到文思泉涌。在不断的输出中，许多人的专业技能、表达能力和项目管理水平都得到实实在在的提升。有网友说，这种快乐是一种更深层、更原始的满足，因为这让我们参与了创造的全过程，并且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回报。
不仅如此，输出型爱好还是一次探索性的心灵对话。输出不只是面向外界，也是与自我深度沟通的方式。当画笔在画布上游走，是选择一笔群青还是古蓝，全凭个人的意志和喜好。当陶土在指尖成型，是维持平整的杯口还是凹几朵小花，全看自身的技术和审美。这些输出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对情绪的梳理和对思考的理清。正如不少人通过写日记来缓解焦虑，通过创作表达无法言说的情感，输出型爱好帮助他们更好地认识自己，安顿自己，获得内心的平静和力量。
那么，为什么要重视输出型爱好的培养呢？首先，输出型爱好能倒逼有效输出。在信息过载的时代，很多人每天被动接收着海量资讯，看似收获满满，实则像在沙滩上拾捡贝壳，潮水一来便冲刷得所剩无几。输出型爱好像一把筛子，逼着一个人从碎片化信息中提炼精华，从泛泛而观转向深度思考。
就比如说，想写一篇合格的书评，就必须沉下心读懂书中的逻辑和情感。想拍出一条有温度的 vlog，就得用心观察生活里的细节和感动。有效输出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，而是用自己的视角来重构内容，把知识嚼碎了再咽下去，让那些流过脑海的东西真正的沉淀为自己的认知。
其次，输出型爱好能让爱好从习惯变成一项技能，既是个人能力的直接提升，也让人生拥有可行的 Plan B，甚至发展为第二曲线，提升生活的容错率。比如，当过编辑的耿华军凭借对地理的热爱，从将自己对地理的认识分享给别人，到创办星球研究所公众号，以地理的视角解构世间万物，打造出《这里是中国》等系列现象级科普作品。还有的自媒体博主 通过十多小院开启园艺事业，在待业阶段成功将输出型爱好发展为主业。
另外，输出型爱好还能连结更多同好，一张 LIFE 图的发布，一部同人作品的创作，都能吸引无数志趣相投的同好。输出型爱好就像特殊的社交密码，能够帮助一个人迅速找到有同感共鸣的人群。可以说，输出型爱好本身也是一个向外拓展的平台，帮助个体连结更大的世界。
梁启超曾说，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，生活才有价值。那么我们该如何培养一项输出型爱好呢？输出离不开输入的支撑，培养输出型爱好同样需要我们拥有输入型爱好，形成输入和输出的闭环。在输出以前，我们要做好输入的积淀，输入带给我们基本的技能和知识，塑造我们大体的底色和轨迹，帮助我们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。而当知识富集到一定程度，表达能力自会水涨船高。
培养输出型爱好不能一蹴而就，迈出第一步总会伴随着或多或少的焦虑。第一步无需惊天动地，不妨从简单模式开始。另外，我们还需要正确看待反馈，输出型爱好带来的点赞、评论等正向反馈，能为我们持续提供行动的情绪动力。同时，反馈也有助于发现不足，推动我们主动学习、持续优化。但要警惕过度依赖外部的认可，谨防爱好初心被数据和价值异化，陷入人设表演的漩涡。
自我决定理论中提到过，真正的动力应源于内心，输出型爱好不应该成为一个新的心理负担，而是觉察我们内心想法的一个契机，借此更深入地聆听自己。当然，如果一时缺乏灵感或状态不佳，不妨暂缓输出，回归输入，静心积累，顺其自然，相信每个人终会找到属于自己的输出型爱好。
嗨，这里是浪花小岛，聊你喜事心事关心事，讨论热点沸点新亮点。后浪已至，带上冲浪板，我们一起快乐冲浪吧。
最近电视剧《阵地》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，吸引了很多观众的目光。这部剧将被硝烟笼罩的桂林城和文化人的坚守再次带回到公众视野。与寻常的抗战剧不同，这部作品将阵地从枪林弹雨的前线转移到了没有硝烟的文化场域，展现了一段以笔为枪、以文铸魂的热血篇章。今天的浪花小岛，就让我们共同聆听抗战剧《阵地》在历史长河中书写文化担当的故事。
说到阵地，我们通常会想起战火纷飞的前线，那里是战士们坚守的军事要地，而电视剧《阵地》却赋予了这两个字更深层的含义。它既是文化的堡垒，也是精神的高地。这片阵地不仅存在于战壕与炮枪之间，更延伸到书斋、舞台、报社这些没有硝烟却同样关乎民族存亡的地方。这是一场以笔为歌、以文为假的较量，虽然不见硝烟弥漫，却同样承载着生死考验与信仰坚守。
《阵地》自开播以来，收视率持续走高，首播就创下收视破3%的佳绩，成为今年革命题材剧中表现最亮眼的一部作品。它聚焦抗战时期桂林的峥嵘岁月，展现了一批进步文化人士以文艺为武器，凝聚民心、鼓舞士气的动人事迹。他们用文字、画笔和戏剧筑起一道精神的长城，守护着民族的灵魂。
在传统认知中，抗战剧大多以军事行动为主线，而电视剧《阵地》却将视角转向文化抗战，真实还原了那段历史中文艺工作者所承担的使命。他们或许不在前线拼杀，却以笔为枪，用思想和艺术点燃民众的希望。这种创新视角不仅拓宽了抗战叙事，也让今天的观众看到文化的坚守同样是保家卫国的力量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电视剧《阵地》在叙事上做到了虚实结合和文武结合，对于重大历史事件它严格遵循史实，而在人物刻画与情节展开上则进行了艺术化创作。剧情时间跨度长达14年，既有东北抗联、南京大屠杀等真实历史的呈现，也展现了八路军、新四军在敌后的英勇斗争。这样的处理让故事既有历史的厚重，又不失戏剧的张力。
其实要把文化创作的过程生动地呈现在荧幕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因为写作、绘画、排练大多是静态的，而电视剧《阵地》则通过丰富的视听语言让这些场景活了起来。比如用特写镜头捕捉颤抖的笔尖和铺满稿纸的书桌，用动态画面呈现画家挥毫泼墨的激情瞬间，甚至在戏剧排演中通过台上台下的互动与时空切换，展现艺术诞生的动人过程。
除了镜头语言，灯光与音乐也成为传递文化之美的重要媒介。剧中文学创作场景多用柔光营造诗意氛围，配乐中融入时代旋律，引导观众沉浸其中。在美术创作方面，团队细致复原了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旧址，街头布景中融入了抗日标语、戏剧海报等真实符号。从服装做旧到道具考证，每一个细节都在努力还原那段真实而激昂的岁月。
电视剧《阵地》不仅还原历史，更注重人物的刻画。剧中每一位文化名人都被赋予了鲜明的个性与才情，他们起初分散在不同领域，却在时代洪流中逐渐凝聚，最终形成一道坚不可摧的文化长城。镜头细腻捕捉了他们彼此注视、默契颔首的瞬间，生动展现了从个体到集体的情感升华，让宏大的历史叙事充满了人性的温度。电视剧《阵地》不仅还原历史，更注重人物的刻画。剧中每一位文化名人都被赋予了鲜明的个性与才情，他们起初分布在不同领域，却在时代洪流中逐渐凝聚，最终形成一道坚不可摧的文化长城。镜头细腻捕捉了他们彼此注视、默契颔首的瞬间，生动展现了从个体到集体的情感升华，让宏大的历史叙事充满了人性的温度。
回望那段岁月，文化先驱们在黑暗中坚信光明，以笔墨守护民族的灵魂，他们用作品筑起精神阵地，也为今天的我们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。阵地不仅仅是一部剧，更是一次跨越时空的致敬。它提醒我们，文化是民族的根与魂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坚守文化的初心，传递信念的力量，始终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承担的使命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走好属于我们的人间正道。
老师同学们，这一时段的大学生论坛节目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。主持人依依、小雅、宗斌、家潮、杨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校园广播2025年节目正在持续更新，欢迎各位同学点击学校新闻网独秀之声板块进行收听。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，或者有哪些意见和建议，都可以通过 QQ 联系我们。我们的 Q 号是3599-418-152 3599-418-152，期待和您互动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
2007年那一首定情曲的前奏，要是一人念念不忘，太不称头。早放生彼此好好过，都多久？你怎么想标本住在我心里头？后来的那几个又没做错什么？他们口中自私的我，犯了偷窃时间的错，复制贴上你的爱，也很精彩的你不甘寂寞。圈子不太大，多少听说，欣赏你流浪，像是种信仰，我真怎么想？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，谎称是友谊，却疏远的可以。多少人爱我，偏放不下你，是公开的秘密，只剩你没拆穿我。在处心积虑，终究是不关己，哪来的勇气？我就是不灰心，我且爱且走，即使在等你，是仅有的。你会不会又错过？我没有把握。个跨年也一起过，要是一人念念不忘，太不称头。早放生彼此好好过，都多久？你怎么想标本住在我心里头？后来的那几个又没做错什么？他们口中自私的我，犯了偷窃时间的错，复制贴上你的爱，也很精彩的你不甘寂寞。这圈子不太大，多少听说，欣赏你流浪，像是种信仰，我真怎么想？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，谎 城市有一圈树园的可以，多少人爱我偏放不下你，是公开的秘密，只剩你没拆穿我，在处心积虑终究是不关己，哪来的勇气，我就是不灰心，我且爱且走，其实在等你，是最后的默契，要是我们要错过就别再回头。